大家好，我是就客泡一下 Jukebox 的主揪 Zuki 泡泡。今天再次邀请到我们第五集的唱片圈前辈施老爹 Steven。
大家好，
因为上次是站在一个我们是使用者 end user 的角度出发，聊聊关于音乐著作啊还有版权这一块。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想要跟 Steven 一起讨论一下，如果今天我们身为是音乐的创作者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写歌啊创作的音乐作品，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自己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小知识。
嗯，没问题。
上次呢 Steven 有讲到说，其实著作权最主要就是大家最可以很明确去区分的话，就是分为两种嘛，一个是著作人格权，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著作财产权。
对，
那其实著作人格权的话，它这个代表的意思是指说，譬如说我今天我写了一首歌，或是我写了词，
对，
就是因为它是包含了词或者是歌曲，这个人格权是我要去注册吗？还是要去哪里登记？还是说，哎，不是，我写完之后，因为我有这个作品了，我就享有这个权利。
理论上呢，著作权法规定是你只要完成了这一首歌，无论是自己自创或是跟别人合作，这个首歌完成的时候，这个权利就已经在你的身上了。只是说我们讲说著作人格权还有一个公开发表这个权利的部分，
是
如果你没有还没有执行公开发表这个动作的部分，虽然你享有这个权利，但是因为没有公开发表，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权利相关权利，大概你所谓的利益，就是利益就是哎，你可以写歌赚钱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还没有成立。但原则上人格权是你只要完成了它就附属在你的名下，将来如果有争议的时候，你只要能够出示你原始创作或原始创作的发表的时间点，就是那个记录，原则上这个人格权就会永远都附属在你身上。
就是在著作权它保障上面，其实是保障说创作者他的作品是原创，
对，
那它其实也不限于说你创作的工具是什么，
对，
你要说是纸笔把你的歌啊或是你的词写下来，或者说你要用电脑 key 出来，或者是因为现在当然很多创作软体都是电脑上面直接质谱嘛，
对，
只要是你做出这个作品来，其实就拥有这个著作人格权，
没有错。
著作财产权的话，就是上次我们在节目里面讲探讨很多是关于三公公，
对，
三公公就是包含了有公开播送跟
公开演出、公开传输。讲一下，就是财产权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当你著作完成以后，无论你用什么形式，比如说你在家里自己做，或者是你交给唱片公司制作，它成为一个可供发表的成品，然后而且经过发表以后，它就开始拥有著作财产权。
是
一般创作人哦，比如说比较出名的词曲创作人，比如说小虫，他是把这个歌完成以后，那就是直接卖断给唱片公司。
Steven 提到所谓这个卖断，就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讨论到关于就是音乐的授权上面，这个权利上面是怎么样去分配，你在协调上还包含了说合约的内容，都是牵涉在其中。
对，刚刚讲的是财产权的包括录音的著作权的部分的卖断以后，它会衍生几个权益，就是这些录音成品，因为有录音的成品才会有所谓的财产，就是它音乐已经变成是一个可以供发行商业使用的个体的时候，它会变成财产。
是，
对，所以财产权就是这样来的。这个财产权可以衍生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所谓商业发行，我就卖发 CD，
对，
或者是发 DVD，
嘿，
或发数位。那另外还有一些衍生权利，就刚刚讲过公开演出、公开传输，好，传输就是线上，
是，
然后还有公开播送，这三个权利。那这三个权利目前台湾有一个管辖的机构叫 MUST， 我有看到你有写就是 ACMA， 不过 ACMA 管理的比较多的是属于台语歌曲之类的，对对对，比较多这些曲子就是都叫他们管理。那著作权呢要怎么样让这个权利得以行使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当唱片公司要发行这些产品的时候，他一定要取得完整的录音著作权跟词曲著作权。词曲著作权呢，通常会随着就是由唱片公司他附属的一个叫 publishing， 环球唱片有个环球音乐著作权的这个著作权公司，
是，
那你就加入这个著作权公司，让交给他们管理，那他们会跟刚刚讲的 MUST 或 ACMA 对接，然后对接完以后，将来这些刚刚讲的公开、公播、公演、公传这三公权利的利润的部分，就会分润到你身上。那还包含一个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但是这个部分很重要，就是有些著作权人其实并不清楚，就是说，哎，我的歌其实在卡拉OK被唱， 是可以分润的，
是，
对，那这个权利 也都会包含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块里面，以后分润都会到你手上。
哦，
对，这是一种方法。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是本来就有自己的工作室，或者是你本来就有跟 Muse 他们有熟悉，你的歌曲在网络上也有流量，你可以直接跟 Muse 的签约，成为 Muse 的会员，将来你的权利 Muse 就会直接把这个费用的部分转拨给你。
嗯，
就是这样，
等于是我们这些创作者大家可以自己去登录自己的作品在这一些音乐的著作协会，那因为成为会员之后，当然就可以享有你刚刚提到的，如果说分润也好啊，或者是对你自己的作品上面相对也是有保障，
会比较有保障。
对，就别人会找得到说，哎，这首歌是出自于谁嘛。
是
那这是国内，那另外以前有跟 Steven 有聊过，像是国外的例子，譬如说美国啊或是新加坡，假如说我的歌曲一样做完了，那如果我假如我是有美国的身份，或者是说我在新加坡我是也有他们的身份，我是否也可以就是注册在海外？
当然也是可以啊，不过手续上呢比较复杂，一方面你必须要有一个美国公司来帮你发行你的作品，或者是帮你注册你的作品，在美国其实有工会这个制度，所以美国的话它就有 BMI 或 SCAP 这两个大工会，
是，
那就是跟音乐著作权有关的，那你的作品呢就可以注册在这两个机构里面，那原则上就是会受到这两个机构的保障，当然就是说他们每一年还是会传出报表给你。其实台湾比较复杂，台湾基本上相关的著作权机构非常的多，而且有很多都是以代理或姐妹会的方式行使权利，那美国跟全世界而言，他们的著作权机构其实相对单纯，比如日本的话就是以 JSRIC 为主，所有著作权都交给他们管理，无论你是独立音乐艺人或者是大型唱片公
司、
基本上你的音乐都会在那
同一个地方
集中，香港也是，欧洲也是，所以他们的都相对很单纯，而且收费什么的都很
透明，很
公开，透明
公开，
所以原则上问题很小，那著作权呢也很乐意就是把他们的音乐交给他们管理，
是因为就会很统一也很集中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
我们台湾的部分，关于著作权的部分，像唱片公司有自己的著作权公司，然后我们关于三公有一个管理机构，音乐著作权又有一个管理机构，我们也还有 FPI， 然后也还有 NPA， 还有各式各样的机构，还有 ARCO， 这些机构管辖范围也都不太一样，那就变成大家就搞得很混乱，但是在国外其实就很单纯，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在同一个机构下，
是，所以在台湾的话大家就是要搞清楚的话，当然在上一集其实我们有提到归属于是属于哪个机构，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第五集谈论到的内容。近期我们很常可以在 YouTube 或是在任何的数位平台上面会听到，他原创歌曲出来之后可能会有很多人去 cover 去改编，或者是去翻唱，这一块上面的著作权又是怎么样去定义它？譬如说我今天我是 A， 我听到了 B 的这首原创的他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哇好好听，可是呢我想把他的歌改成给弦乐四重奏，首先第一步我一定当然要先取得他的同意嘛，
对，
可是这个他的同意是等于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属于重制呢还是改作？
一般来说无论是重制改作你都必须要取得原始著作权人的同意啦，
对，
理论上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全改编，假设我其实只截你的旋律，截了你一段旋律然后作为衍生的部分的话
是
算是改编，改编的部分就是整个乐曲的结构跟以往不一样，比如刚刚你讲的就是
配器上
一首流行歌曲我把它改成弦乐四重奏，然后甚至改成比如说大型管弦乐，
在重制上其实是针对是录音著作，
因为你如果需要有发行，
或
者是需要公开表示，你必须要取得原始著作权人的同意，
是，
对，一般你唱的话就单纯，我们在网络上常常看到很多就是 cover 版，
对
对，那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其实只要支付原始著作权人少许的费用，你基本上可以任意演唱，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获得这个授权，
对，获得这个授权，这个部分你只要跟相关的著作权机构申请一下就可以了，
是，
对，那费率也不会很贵，比如说跟 Muse 申请一下，或者是跟 ARCO 申请一下，这些著作权管理机构他们都有会员，那如果你这首歌是属于他们会员，他告诉你说哦，确实是我们的，那你只要付多少钱我们就可以唱，那原则上没有问题，好，那在 YouTube 上面通常也都会有姓名标示，就是关于著作权管理机构的这个机制，上次有说你就是可以 YouTube 的那个选项往下拉，只要是一首合法的歌曲会显示完整的
资讯，就是关于说，
但如果你要翻奏的话，
对，
改编翻奏要重新录制发行，
嗯，
你除了刚刚所讲取得就是一个公开演出的费率以外，那你还要取得就是改编权，这个部分要完完整整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
哦，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透过著作权管理机构，比如说各唱片公司的代理人，因为我去查，哦，这首歌是滚石的，那我就跟滚石著作权申请，滚石著作权会问自己著作权人可不可以
同不同意说这样子，
如果同意那就是给你一个费率，你就照那个费率去付钱，付完钱以后就可以改作，
嗯，是，
对，或者是你改作完要发行前，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我跟你讲使用者付费啦，
对，
你有发行的必要的时候，
嗯，
你才要付钱，如果你没有发行必要，你改编完以后三五好友在家里自己玩玩，其实坦白说是不用付钱的，
对，可是你如果有说你要上传到就是这些公开的数位平台上面，或者是刚刚 Steven 提到你这个发行的状态会让公众接触得到你的改作的作品的话，嗯，那就势必一定会牵涉到这个你需要取得原著作人他的授权他的同意，
对，没错，记得就是说一旦他有公开的意思，公开的表示的意图，
嗯，
那你就要先取得权利，如果没有，那自己在家里涂涂改改修修写写，其实坦白说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啦，
是，
对对对，有商业发行你更是要取得这个同意，是因为商业发行牵涉到利益，所以你必须要先把费用的部分付给原自己作人，取得他们同意你才能发行，这个部分是必要的，嗯，
比较大型的唱片公司啊，当然他们就会有合作写歌的人啊，或是写词的人，这样的合作关系就会牵涉到刚刚泡泡提到说合约就很重要嘛。当你作品产生之后呢，这个著作权到底是属于说唱片公司的呢，还是在词曲人的手上？
原则上呢，只要是人格权的部分，
嗯，
好，永远都在词曲著作权人手上。唱片公司基本上取得的就是财产权，
哦，
就是你录完音后的那个成品的财产
著作，
因为他认为你这首歌很棒，所以呢，嗯，我花了钱请你制作，
对，
制作完以后你这个歌就归我，让我来发行，
是，
所以这个歌录完的这首歌就叫一个财产，
嗯，
那这财产权的部分最后会归回唱片公司，
是，
比如说周杰伦写的歌，那永远就是周杰伦的歌，方文山写的词，那永远就是方文山的词，这个不会改变，
嗯，
好，那你除了姓名标示以外，那还有各式各样的权利，三公权的部分，这些权益最终都还是会回归到原始著作权人身上，
哦，
虽然它的比率很低，但一定会有
唱片公司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合约上面会都会有标注，
这个权利会一直到这个权利消灭为止，就是著作权规定是死后50年，
嗯，
那未来如果要跟国际法走的话，也许就是慢慢会调整为死后70年，
哦，
就人著作权人创作过世后70年就会变成是公开的，那就我们叫 public domain， 这个名词就是这样来，在这个范围之内，这首歌从写完的那天开始，从发表从注册的那天开始，它的权利就永远归属于这个著作权人，
嗯，
那即使著作权人死后，著作权人如果有指定这个著作人格的继承人，那就是会
延，就等于在
一直到70年以后，
哦，
等于这首歌的整个权利的内容可以从创作开始一直到那个著作权过世，假设你又活了50年，
嗯，
然后再加70年，它可以存在大概100多年，
哇，一个保障啦，有一个年份，
对对对对，
一定年份的对这个作品的保障，
因为它每一次的分润，
嗯，
利润很低微，哦，假设就是一般一个唱片，一张唱片发行里面的一首歌，连著作权人可能只能抽取里面的 5.4%，就是非常小的利润，
超级少，而且
对对
很多可能他词曲不止一个人嘛，
对对，
他可能会和谐啊，
对对
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对，
那个再分完就几乎，就是，
有些有我看过，就是以前我们公司有本来就是一个词曲创作者，然后他也来当企划，
嗯，
然后他有写过歌，听说也卖的还不错，但是最后真的到最后分润可能一年几百块而已啊
前几年在这个串流整个刚兴起很夯的时候，很多歌手站出来发声，就是在讲这个分润比的问题嘛，
嗯，
其实包含就是在数位平台上面发行，目前音乐市场的趋势当然是说大型的唱片公司大家都还是存在着，就是以全球来看，嗯，但是呢以发行上面来说，实体是一直在 往下滑，那已经是滑到已经真的快底部在爬行当中，但是呢数位方面的成长呢是逐年一直在往上攀升，
是，
对，所以其实在数位上面，如果像现在我知道是非常多的独立乐团，他们可能不隶属于任何的唱片公司，可是当他做完他的自己的 EP 或是他一整张专辑的时候，那他会找发行的公司，或者是像 KKBOX 他们这些数位平台，其实他们现在有直接让你可以线上，你就去做这些数位发行，他们的分润机制也已经都是建立好的，就看是说是月结啊，或者是
季节半年结，
对，其实结出来这个分润比真的不是到那么高，除非你真的是在排行榜前面，
应该是这么说啦。数位平台其实提供的是一个就是让创作人发布的一个平台，至于获利呢，当然要音乐工作者多多努力的去探索才有可能。如果说你要说 KKBOX 这个平台上面每个独立艺人都给予高分润的话，对 KKBOX 而言他可能力有未逮，因为他们也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说我写的这首歌这么 hit 为什么只抽一点点，但对这些数位串流平台，对他们而言一首歌就是你全首付费，你就是可以在很多平台网站上看到，像 KKBOX 如果你这张专辑你喜欢，你这些整张专辑买下来，
对，
那大概200多块、嗯、那当然你的分润比就比较多，
是，
对，
是，
那也有就是串流，因为也有免费播歌的机制嘛，那你就是按点击率去
再分另外的
分，
對，分
那个就费率就很低，我记得费率就是你大概点1000次你才可以赚到$1，
嗯，
那对于 KKBOX 而言我已经提供了这个平台给你了，
嗯，
所以你应该要想办法去做就是增加下载量，增加点击率，
是是，就是朝这两个方向去走，
对对对对，
才有可能有所谓在你的音乐作品上面获利啦。
对，
如果
另外唱片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他们而言这几年哦 A&R 的部分其实是比讲就是数位平台分润还要重要的，
嗯，
就是说今天唱片公司将本求利，我今天在实体唱片发行，其实很多独立乐团也不要觉得说我赚的很少，
嗯，
那因为唱片公司的很多艺人其实发专辑对他们也只是一张名片，他们要透过这个方式想办法把艺人推广出去，做代言演唱会这些
周
边
的整个效益带起来，
文创这些东西要把效益带起来，唱片公司在这个部分的分润是很重的，现在的唱片公司大部分都已经是转型到在 A&R 上面不断努力去经营的这一块，
嗯，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A&R 是一个算是一个职务的一个名称，它有点像是综合了代艺人的经纪人，嗯，然后但是同时他又具备有企划的能力，那加上他能够去挖掘说有潜力，嗯，你可能会红，那我愿意让公司培养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务角色，
对对对对
对，嗯，
A&R 在这几年在唱片公司，所以像现在很多主流唱片公司对艺人而言就是对创作者而言希望你来我们公司发片，我现在认为说卖唱片我不会赚钱，
对，
所以你要把你的 A&R 部分经济就是带进我这个公司来，
嗯，
那将来我们帮你总体规划包装，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艺人其实频频出现在广告媒体啊，或者是出现在戏剧类的，或者是找代言啊，然后或者是不停的去各地巡回演出，
是
因为唱片公司就要靠这个部分帮你安排这些事情，让你一方面让艺人有获利，那一方面他自己也要从这个地方赚钱，
然后增加曝光率啊，
对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去培养，因为对于大公司来说去培养一位艺人，他要花出去的不讲心血，单纯就是讲这个费用上面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是的，
老实说真的没有这么多的张惠妹，没有这么多的周杰伦跟蔡依林，
是的
所以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对于说公司的角度不容易，那站在就是音乐人的出发的话呢，茫茫人海那么多人会写歌，那么多人会唱，那要怎么样被人家听见被人家看见，蛮需要面面俱到，
没错，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任何一位独立音乐创作者如果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的话，
嗯，
当然就是要开始一步一步的经营自己，除了发表唱片以外要想办法就是包装自己，看看有没有办法在媒体公关行销的部分再做一个突出的表现，
是，
这个当然已经脱离了著作权的范畴了啦，
对，
对，只是在唱片这个领域呢，大家总觉得说哎，这个部分好像没有什么获利，但我也很坦白说了，像我所知的串流平台基本上都不会赚钱，
真的是蛮，
你们跟我讲说 KKBus 有多赚钱，其实 KKBus 真正在就是母公司中华电信在 KKBus 这一块有获利的年份，就是这几十年来其实是很少的。他们的获利基本上都是在像东南亚日本这一块才有，因为日本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的分润机制还有结构是很严谨的，平台方的部分的要求也很高，其实比较容易有获利。但在台湾这个部分呢，什么歌手都什么歌都在上，
我觉得在平台上面来讲，聆听上面某种程度其实是蛮被动的，因为歌单也都帮你安排好了，主题其实也都帮你选好了。
是啊，
真的，大家如果说对就是音乐还抱有这些的热情啊，或者是说在听的时候有多一点的这么就播出这么三秒钟的时间，就是滑一滑点点手指去找寻一下，去探索一下真的是你有兴趣的乐团，不要说有点像是被惯坏了，就是被人家一直喂养他们所编辑好的歌单，那其实不见得是你真的你喜欢或是你想聆听到的曲目。
我讲的实话就是说，这几年单纯的歌单的部分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人想要用了。我讲个我们自己内部才知道的数据，目前全球各大串流平台，包括 iTunes、 Spotify、然后
Apple Music、
YouTube， 全球各大平台到目前为止有获利的是 YouTube， 只有一个获利来源，也不是点击，而是广告收益。所以你会发现 YouTube Music 上面，然后你只要不是付费会员，你只要点超过三首歌开始，就每一首歌就开始插广告。
对
对，每一首广告，每一个广告就开始付钱，而且广告的咖都很大。比如最近 YouTube Music 上面最大的广告就是 iPhone 13开卖，广告十几秒，你关都关不掉。那个就是 YouTube 它获利的来源。平台方他们其实也在思考，透过补贴政策。其实无助于音乐的发展，而是要像 YouTube 那样，我除了开发会员制，想尽办法吸收会员来进入我的 channel 以外，我要开发各式各样的广告平台，那通过插入广告收取广告费的方式来把我的营收提高，
是
这样我才有办法分更多分润给
创作者那一端。
对
以及公司上面的获利才有。
而且因为这几年哦，其实消费者也受到就是 YouTube 的崛起，就是影视平台的崛起，像那个
抖音啊、
YouTube 啊这些平台的崛起，音乐搭影像这个已经变成势不可挡的趋势了。
是
对，
是，
因为你单纯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大部分的 end user 非常习惯，就是我不只要听音乐，我要看到影像。
对，
所以 MV 拍的越好，越多人点。
真的，在这边谢谢大家有听 JokerPod 一下 JokeBoss， 因为毕竟呢我们就是没有影像，我们就是纯声音 Podcast 嘛。
对对对，那 Podcast 也是另外一个趋势，因为 Podcast 也是一种知识分享的机制。对，那对我们而言就是说，我们认为当如果你想要听到一些在平常在影像上面听不到看不到的，或者是你不想要被人家打扰，你戴着耳机你就可以听得到一些你想要听到的东西的，当然你还是可以听 podcast 的。那现在还有 vodcast 的，其实国外已经慢慢开始盛行了。
对，就是另一波
世界这个巨轮的转动，其实比大家想中越来越要快，
每一年都在变啦。
对，每一年都在变，
就是真的一直在变。回到刚刚呢，讲到说原创啊，像音乐团体也许他们组团之后，可是里面的团员可能没有会作曲的，没有作词的这些能力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叫做委托创作嘛。所谓委托创作就是他们去找合作或者是他们觉得是好的作曲家来一起合作，去为这个乐团写歌或是写词。这个呢他们所付出去当然就是一笔委托创作的费用，可是当付出去这笔费用之后呢，这个写歌的原创者他为了这个乐团量身打造了他们的词曲之后，就像刚刚我们最一开始讲的，著作人格权当然就是拥有在原创人他的手中。
对，
可是在著作财产权的话，在委托创作这个合约显得格外
重
要嘛。
对，没错，
所以合约里面的拟定上面来说，如果是站在两方来说好了，在你这个合约的时候，其实有几种，就我知道是有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种的一个授权，有像是非专属授权、独家授权跟专属授权，这三种授权可以请 Steven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独家授权基本上是最常见的方式啦，就是说因为其实我写完这首歌以后，除了著作人格权跟未来可能就是在词曲版权上的分润是一定要给原著作权人原创作者以外， 其他的归属于财产的部分，如果没有独家授权的话，或者是卖断式的授权的话，基本上对这个乐团而言就将来很难使用，因为年限一到这首歌就不属于他们，对他们而言其实是很伤的。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任何一个就算你是委托创作，
是
你都应该要把这个创作完成这个财产想办法留在自己的身边，唱片公司的立场也是如此。那还有一种非专属授权的部分是这样，某些唱片公司或是某些发行公司，某些乐团，他可能他只有发行 CD 的能力，但他没有做其他事情的能力，所以他就会跟其他的发行商签一个非专属合约，比如说哎，你帮我做黑胶，然后我就把这个权利让渡给你，就是非专属。或者是在其他应用上面，比如说我这首歌有人要拿去做广告配乐，对，如果今天签了独家，我这个团不愿意，那其他公司也不能使用，这个时候签非专属合约是合理的，就是在这个部分我就是可以非专属，那在 sublicensing 这一块的部分我就可以做更多元的应用，就要看这个团对你自己的财产的控制力有多强。
是，
对，所以我刚刚讲就是一般来说非专属的部分，比如说这首歌其实是唱片公司买来给这个团唱的，
对，
那唱片公司呢就会想办法把买来给这个团唱的这个音乐要变成自己的独家的财产，它就是买断式的，就是我们讲专属。有一种就是我跟你只是合作关系，我们就签非专属，因为 我也许把部分的发行权卖给你，可是我也把其他的权利我可以卖给其他人做其他的使用，对他而言最非专属比较方便，
等于是可以转售，有点像是二房东的。
因为权利一个财产就是我们讲一个录音，就是一个唱片里面一首歌，我们叫一个财产，它的使用是很多元的，它除了可以做发行使用，当然这首歌也可以做广告使用，这首歌也可以分配到 Muse 的以三公权的方式使用，因为 Muse 的在收取公播费用的时候，它是录音著作权的费用跟词曲著作权同时收，所以到时候要分润的时候它是要分出去给这些财产人，这个部分他们也可以使用，对，所以它有这么多的权益。如果我说我只全部都卖断给唱片公司，其实对这个团而言它是不划算的，所以他可能就是把部分权利卖给唱片公司，部分权利卖给另外一家公司，部分权利再给另外一家公司，那个就可以签成非专属，
就不受限于只给一间公司。
各位要记得，就是当你把这首歌录完，你对这首歌自信满满，你就要想着这首歌有多少的可能性，音乐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你就要评估说如果你的可能性不高，或是一开始你在就在
初期的时候
录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已经决定把这首歌卖掉，因为是唱片公司邀请你来录，
是、
不是你自己自发性的创作意愿的话，那你也许可以考虑就这样，我就全部都卖给你，我收取一笔比较可观的费用在身上，可以 cover 一下我的成本，这个可以。那如果说你对这首歌未来的 potential 其实觉得很高，那我认为就是你应该就是签非专属。
对于原创者来说保障还有弹性度会比较高、
对，因为其实以前很多歌手在创作完这些歌以后卖断给唱片公司，后来都很后悔，因为唱片公司拿这个东西赚进了大把的钞票、所以当有一天他要跳槽的时候，很多歌手都是想尽办法要把这首歌从原唱片公司买回来、对，道理是一样，
这也是矛盾很难，因为你在一开始创作完之后也不大知道后面这首歌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它会不会红、或是 你觉得会红，结果发了之后好像乏人问津。
我讲个最明显的例子，苏打绿清风那个例子就是啦，他其实就是当初其实他只是委托管理而已，结果因为这样还要被告、经纪人或唱片公司跟原创作人之间的
合约上，还有就是我觉得
不清楚的地方，
这个认定呢、我觉得在那个两人认知上面也有落差、那当然还好最后当然以法院的判定他就是白纸黑字去做一个认定，
对对对对对，
也是给了蛮公道的一个判决。
对，但是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这样讲说，在最原始的状态双方除了白纸黑字以外还把彼此之间的关系分得很清楚，因为其实他们到最后又是经纪人又是音乐管理人、然后两方面的分界分不清楚，那对清风而言他们可能就是早期出道还没有红的时候就合作了，他们觉得这个值得信赖，就是全部都交给他管理，那现在要切割的又切割的不清楚，所以才会产生现在这样的争议
纠纷发生。
对对对，如果一开始自己对自己的
作品
的保护就已经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其实后面这些纷争都可以避免。
哦，哎，白纸黑字是一回事，还有包含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这种人际之间，
人际之间也很重要。当然，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委托给一个比较公正公允的机构来帮你管理你这些作品。
嗯，
那双方其实不太容易产生这些争议。
嗯，
对，人其实这些争议都是因为人情而产生的。
嗯，
对，所以任何一个创作人员在这个部分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对，
很重要。然后选择一个好的管理机构帮你管理你的创作。如果你的创作量很大的话，那我觉得你应该要趁早选择一个好的管理机构帮你管理你的作品，包含你的作品的发布啊，后面的宣传啊，这些东西都要能够好好帮你处理，那你才能够从你的创作里面赚到足够的资源。
真的，像这个立这个合约里面其实有一条啊，像我们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有一条，就是说哎，假设因为会有一个一定会要写到一个期间嘛，我们这个授权期间是从几年到几年，当然这个是一个双方的共识，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一写可能是五年，或者说写了个十年，真的过了五年过了十年之后，你这个窗口也许换了、后面这个原创者其实真的你说到十年，难不成我设一个闹铃说十年后一月一号要提醒我要续约吗？在合约里面它当然还会有一条是可以讲说哎，如果双方没有异议它是得以延展嘛，继续这个合约。 Steven 的话你会比较建议是说在年份上面怎么样去拿捏会比较好呢？
原则上我们用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如果你只是单纯授权给这个唱片公司只是纯做发行的话，我觉得三年三加一或三加二其实就是它要三年到五年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状态啦。那它后续有些衍生利益的部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OK。 如果说是唱片公司全出资，那如果你要把合约年限限制的那么短的话，基本上唱片公司也不会答应。
哦，对，
通常这个万年条款就会很长，唱片公司也会同意你说好，那就先签三年，后续我们再看。那他一定会条款里面有加一条，就是说如果双方没有异议的话，
对，
这个权利的部分就是会一直往下延续。
是，
对，那通常这叫万年条款，这个延续通常可以延续到99年左右。所以我们在我们公司内部版权系统会看到一些就是甲方出资制作，比如说金格以前有一套中国教育时期是我们委托李泰祥老师改编录制，
对对，是，
那这个部分我们的条件就是很简单，就是录制完的这个财产权要转移给金格，
对，等于属于在公司
内部，对，而且是直接买断，就是说创作者在这个部分不能有异议、对，那这是第三种。
是，
我刚刚讲就一种就是我只是纯粹提供给唱片公司帮我发行，
对，
那大概三加三年或三加一三加二就好了。另外一种就是我唱片公司全出资委托你创作、但你想要保有我创作者最大权益，你就是可以跟他签一个大概三年或五年的合约，那我有一个保有一个延展条款，那延展期限可以拉长。
嗯，
那还有第三种就是全买断，就是唱片公司告诉你说录完做完这个曲子这首歌就都是我的了，你只有人格权其他都没有了，
就直接买断了。
那直接买断、
哦、
那专属的就是刚刚讲，就是我这个东西全部交给唱片公司管理，那管理年限有三五年，那唱片公司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录音的制作费
是
你要帮我出一点，这种状况之下那唱片公司要求的时间就会比较长、而且要求的那个延展条款的部分会比较多、那在授权合约通常一般唱片公司给你的大概就是三年，最多五年就结束了，
是，就差不多这个时间，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对于说过了那个年限之后，著作权人自己就不要忘记有这一份合约。
一般唱片公司也平常都还是会结算版税给著作权人嘛，
对，
那著作权人就是平常结算版税的时候就可以看，那因为我们都有个版税报表，那就会看到说我现在年限已经到哪里了，
是，
对，那你就注记一下，哦，原来已经快三年了，如果不想合作了、你就发个信跟他们讲说从我这个信函到达你这边开始三个月你要跟我协商要不要续约，如果不续约的话我们就终止合作，以后就不能再使用这个音乐
了。其实同理一般的乐团啊，或者是说自己个人的工作室这些也好，你委托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
那是你的财产，
对，
你应该要自己学会保护你的财产、那唱片公司通常都会提供报表给你、告诉你说你这个财产现在卖了多少张、那可以结多少钱，
是，
对，你不要因为他可能今年只有几百块忽略不计，明年就忘记，
对对对，
那未来万一不小心 hit 以后就很麻烦。
对， 对，真的大家想成就是你车位出租跟你房子出租一样的概念嘛，你总不会忘了收租金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唱片公司不是不会倒， 所以在合约签订的时候，关于这个最后的叫落日条款的部分，就是如果康美公司有这些东西的，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你自己这些音乐著作权。我们有很多歌曲其实都遇到的状况就是当初买这首歌的唱片公司最后倒
了，
所以这首歌的原始权也找不到人去承认，
就很像流浪歌了耶，
对，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那所以像这个过程著作权人没有保护好，那是因为以前著作权法还没有健全 的状态下产生的产物。未来这些东西，你既然是音乐著作权人，你既然希望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赚取你应该的利润，你未来你只要学会保护你自己了，要学会怎么样跟唱片公司谈判说，如果有一天 你倒了，你这不要了，那这些东西要回归我。所以像周杰伦他就是很简单，就是我干脆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后我的东西就归我自己的公司管理，
是
就是这样。
但他这个例子来说的话，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是说，当一些独立的歌手啊或是乐团他们红了之后，其实蛮常会做的就是自己会独立出来开自己的工作室，或是开自己的音乐公司，这样其实就是有便于刚刚 Steven 提到干脆我自己全部自己管理，
对，
就比较不会有太多其他就是要分去啊，又要跟这个的机构啊或是跟这边的联系，会省去比较多麻烦了。
没错，
以初期刚开始如果说大家慢慢累积，说我在累积自己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当然就建议还是前面提到说你可以入会，就是加入这些机构的会员，以及呢还有跟唱片公司啊或是跟一些就是独立的制作人也好之间的这个合约，就是白纸黑字要把它写清楚，
是
厘清这样子，才不会说自己的权益损失。
没错，
最近三月份的三月初的时候，很红的英国的歌手 Ed Sheeran、他的那一首 Shape of You， 就大家一定有听过这一首歌，他就是被指控被另外一位歌手，他就是控诉说 Ed 这一首 Shape of You 抄袭了他的那首歌叫 Oh Why。 如果两首歌放在一起听的时候，真的就是中间一小段会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像，但问题整个曲风是整个完全
不一样
的。最高法院这边判决是还没有出来，就是说好像是这个月底吧，近期的时候会出来，但是以目前裁定的来看的话呢，应该是没有构成说抄袭。可是其实呢，关于说这个原创性啊，其实我们在创作音乐作品的时候，以台湾的去定义说有没有抄袭这件事情，我自己所知的是说，他是去看接触跟音乐作品上面的实质相似。那这个接触呢，指说你有没有真的机会去听到人家控诉你说你有抄袭的这首歌的这个机会，这个途径会去厘清它。这个好像某种程度很难避免，因为现在我们歌曲太多了，你说你从小到大聆听了这么多，怎么可能没有什么耳熟能详的旋律在你脑袋里，一定有嘛。
对，
所以其实在写的时候，写歌也好，或者说你在作词的时候，你一定也看了很多文章啊诗句什么，都会是成为我们自己的灵感。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啊， Steven 也在唱片圈那么久了，你这样子看下来，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部分基本上涉及到私人的问题啦，但我是觉得是这样，抄袭这个东西，我认为法律上是不会这样看。法律上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双方有没有接触或者是意思表示上的传达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还有相似度的部分，比如说旋律的相似有几成，
是。
但有些东西其实是故意不故意的问题，就是说我今天要创作这首歌，那我去拿别人的旋律甚至别人的结构整段我搬下来，或者是改个配器，那我觉得那就是明显的抄袭。那如果不是，你只是 一段非常小的动机或是简单的旋律线，那不小心有类似，那我觉得那个也许情而言，那风格也许完全不一样了。
是
抄不抄袭理论上要看良心，就是我也许我就是我今天真的想要这段旋律，我跟你打个招呼，对，然后 我就跟你说一声说这段旋律我觉得很有趣，那对我也我可不可以用在我的某一个作品里面，大家可以接受，那我觉得这完全不可能构成抄袭。
这个就是很多人会讲是对谁谁谁致敬嘛，
对，
就是什么经典致敬啊，向谁谁谁致敬。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但有些故意的，你故意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那个在私德上面就比较有问题。现在我觉得抄袭的状况会越来越少，其实以前像这种新闻其实两三年一两年就出一次，
对，都会有，
现在其实很少了，偶尔才出现一个啦。这个部分是因为说现在创作的方式很多元，
是
创作的素材也很多元，
对，
所以任何一个创作者都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的创意，才能够有自己的价值。所以大部分的创作者 绝大多数好的创作也是不屑抄袭这些东西的，
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在越开放的社会会越少。
Oh.
对，一个有创意的音乐工作者其实就可以写出很好的歌了。
Mm.
对，如果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要去抄袭，我觉得这个歌手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了。
Mm.
所以我当然觉得说这种状况基本上比较少了。
是，
但你会发生这种状况，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你可能就是要用这个方式博版面，
引起大家的注意的这样子。关于说这个原创性来说，还有另外提到说我们讲这个作曲跟作词嘛，那如果一首歌里面啊，它的歌词如果很短，就是它可能也许就是几个字啊，短一点的话，那不知道它这样子是否也享有这个著作权呢？
有没有享有这个著作权？很简单，就是这些词是不是已经成为这个歌不可短少的部分，包含歌名的部分，因为我们讲了著作人格权还包含歌名的部分，这些东西都需要，假设你没有申请到这个首歌的词，对，其实你连歌名是不能用的，
是是，
对，就算是几个哼哼哈哈的几个字，只要它不能摘掉，它就是词，就是永不可分割。
所以呢，歌词的长短不是最主要的，
对，
是指就是有没有跟这个曲搭在一起成为这个一个完整的著作，就享有这个著作权的保障。刚刚泡泡提到说很多像乐团啊，这些独立乐团等等，我觉得在这几年啊，台湾真的这些的团体蛮多的。不知道 Steven 从过往到现在，你有你自己喜欢听的乐团吗？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下你最近的歌单，就有别于上一次讲的说电影配乐之外，那如果讲讲说你自己就是从
最近回头听摇滚乐啦，
哦，
最近在，
最近在听摇滚乐吗？
Guns N' Roses 啊，U2 啊， Queen 啊，
往回头去听这一些。
对啊，因为其实当然之前也听过很多，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很爱听摇滚乐啊，所以最近回头听摇滚乐，像 Aerosmith 啊这些啊，然后从 Beatles 开始慢慢就又听回来这样。我坐公车上班啊，戴个蓝牙耳机，那开个 YouTube 就
直接听，就是通勤的时候，
对对对，
那刚好也很提神呢，一早的时候听的话，
啊啊啊，
对，
啊，
或者下班的时候听，其实会蛮放松。
歌单待会儿给你，
对，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歌单。那泡泡自己推荐给大家呢，我觉得以就是台湾我自己最近啊都蛮喜欢的几个乐团，像之前有入围过金曲奖的叫神棍乐团，他们的这一首九号公路是我最近就是很爱的一首，但他们蛮特别是因为主唱他会唱台语又会唱客家话，再加上他们的整个乐团的编制配器上面的特色是因为他们还融入了唢呐，这些就是蛮有庙会的这种感觉，可是呢音乐又是非常的好听，但我对我来说我又觉得是很特别。还有像之前呢，有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春面乐队的慧萱跟高高嘛，他们的春面乐队他们前面一张的专辑其中一首呢叫早安啊早安，主唱小欧呢在这一首我觉得因为他就是客语去展现嘛，讲客家话比较轻快活泼的歌曲，还有一首呢想必大家这几个月去 KTV 一定是在点唱排行榜前面，就茄子蛋的《Go 爱你几拜》，电影《当男人恋爱时》的主题曲，所以呢这一首相信大家一定也很不陌生。那这一首是因为刚好我也是去 KTV 的时候发现哇点播率之高的，就大家都会唱这一首，
啊，
那听久了其实也觉得哇非常的好听。最近呢泡泡在听的比较多都是国内的团体居多， Steven 的话呢刚刚他分享的就比较是从西洋的这些 rock band
开始，有点点回顾跟怀旧啦，
嗯，
比如说几个80年代的经典歌曲啊，基本上我又重新把它拉回来，那个是我的学生时代，就是我们叫愤青年代那我们听了很多这一类的歌，那想说那你会觉得说这些歌其实虽然很老了，因为离现在大概有三四十年了，历久弥新，有些歌曲已经划分了一个新的世代出来了，就是成为那个时代的表征，或是未来的世代做了一个完美的宣示，那你也可以从这个部分再比较一下，就是啊这几年的
摇滚团体啊，
摇滚团体啊，他们到底从这些音乐里面抓出了多少精髓出来，对，听歌就不会局限了，啊。其实像你讲茄子蛋那个我也很爱，我只是说我每一个时间点我可能会听的音乐不太一样而已。
是，今天呢非常谢谢 Steven 呢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分享，欢迎大家追踪 Jukebox 的 IG， 就是 Jukebox 底线 IG 就可以找到我们，欢迎留言再加追踪，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Bye.